所以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确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，我们通通相信主要回来，我们也相信说这圣经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，是的确确是启示录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大家都同意，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的。但是呢，等到细节的时候，什么时间到底是七年以前呢，还是七年的中间呢，还是过了七年以后呢？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没有明明告诉我们说七年以前，或者七年以后，或者七年的中间，圣经是把一些表号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忠心的话，如果能够把表号读得准确，那已经是主的恩典了。但是你不可能骄傲的。那么就算是今天你下了个结论，那不要忘记你还要记得你的结论所跟那个基础是什么，基础乃是这些表号。那既然是表号，你看见说很明显的圣灵是故意让它朦胧的，你可以知道你也可以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会真的做一个警醒祷告的。那不光如此，你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和弟兄姊妹相争，不会的。因为要紧就是凡是该清楚的我们一定清楚，不清楚的弟兄姊妹那是当然话说过来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的话，我们最能够有一点准备，那是对的。但是你看看，如果你已经随时随地已经准备好做得胜者，你如果真的是得胜者的话，你不必担心到底是灾前灾后灾中，你看见你一定是被提的。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生命成熟，要紧就是是不是我们爱主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，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点抓住了，那么这个就没有难处。那事实上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？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怎样，要我们能够抓住那个最中心的，我们不要到时候呢只抓住细节的，我们反而把启示录的重点把它忘记。现在很可惜，就是你今天许多人读启示录，结果都是灾前啊、灾后啊、灾中啊，都是问什么时间。那么然后呢，把这个变成很大，然后呢和弟兄姊妹不能够相合，然后在教会里面起了许多的纷争，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必要的。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启示录的题材，也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因着是这样的题材，圣灵特别的设计。他故意的叫许多有的地方是朦胧的，意思就是说叫我们没有把握，叫给我们看见在这有一些地方没有把握，关于时间我们不是那么有把握，我们大概知道八九不离十，但是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，这就够了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敢做先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敢武断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蒙保守。但是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关于主再来那个方向不清楚，没有，那一点都不朦胧。关于得胜者一点都不朦胧，这个背题和成熟发生关系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是肯定的，你绝对大家是同意的，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看法。所以如果关乎主再来大家是同意，大家等候主回来，那么关于这个得胜者的原则是清楚的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蒙答应主的呼召做得胜者，迎接主的回来，那弟兄姊妹，只要在这些地方我们是清楚的，虽然我们的细节上是可以有不同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仍旧可以往前去。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可以随便妥协，每一个人应该忠于主所给你看见，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看见是建筑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建筑在神话语启示上，而他的启示讲的预言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表号的，所以既然是表号的，有一部分你不能说是百分之百，你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可以，每一个人可以说百分之百，只要你不能说是百分之百，那不要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那你就要谦卑下来。那十四个地方，比方说七个表，七个灯台，就是七个教，那很清楚的。那十四个地方是清清楚楚的，那些地方你可以毫无问题，但那些地方都和大方向紧紧连在一起，所以不会弄错的。那么至于其他的，你看见不是那么清楚，那就告诉我们说圣灵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整个的预言有它最中心的，有一些是你可以知道，也可以不知道。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就像比喻一样，比喻呢，你看那个飞鸟来把它吃尽，那个飞鸟只做撒旦所知，那恶者说的。 那么到底这个鸟飞得多高和多低，这不是你关心的。那有的人读这个比喻的，就读到这个鸟飞多，那是讲的天花板，那太过了。你看见吗？就重点你要把它抓住的，预言也是这样。你读预言，你一定要把它的重点把它抓住。那么在这些，那么你会发现，在这些事情上，你就会知道说和什么呢？和整个启示录，实际上启示的中心就紧紧连在一起。那么好了，整本的启示讲什么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。哪一点是相同的呢？你把整个启示录读过，你就很清楚，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所说的。那么这一位主，你看见这人就很明显的，根据那个根据这个使徒行传，那个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什么呢？加利利人呢、啊？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？这离开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他怎样往天上去呢？他被一座云彩接去，很清楚的。我们的主自己也告诉我们，他要驾云降临。所以你看他怎么去，他要怎么回来的。所以既然连我们的主都，所以很清楚，这里有两个，一部分他怎么升天，有一部分他要怎样回来。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启示里面，和那个云彩发生关系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一开始是看啊，他驾云降临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那个云彩把我们主接去以后，那云彩那一端怎么回事呢？约翰不知道，一直等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才把那个布幔打开，神才把那个奥秘解开，他终于看见了云彩的那一段，他终于看见了我们的主升到天上，他终于看见他在宝座的中，他终于他看见了什么？终于他看见了那羔羊在宝座中站着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云端那一边那个奥秘向谁打开了呢？向约翰打开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怎样升到天上，然后怎样得胜，怎样升为至高，怎样神立他为主于基督。那么现在尤其今天他行走在教会中间，灯台中间，你看见很，这就是这样做我们的大祭司。你看这就是升天的那一位主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，就给我们看见主怎么生，他的荣耀是怎样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应该要看见保罗这个约翰所看见，约翰怎样看见那位升天的主，怎样他配展开书卷。当他一展开书卷的时候，你看见地上就有许多事发生。他只要一展开第一个印，结果呢第一匹马就出来了，然后第二个印，你看第二匹马又跑，然后第三个印，所以地上所有的今天发生的事和天上那个揭开的动作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做那件事，你不要忘记，到今天第七个印还没有解开，你看见吗？到今天也许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。所以你要明白今天地上所发生的种种，你不要到地上去找解释，要到启示录找，到天上找解释。所有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事都是从天上的支配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那个书卷是讲什么？那个书卷到底代表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一解开书卷，然后有这么多事情发生？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么启示录就试着要把那个奥秘向我们解开，那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这个都不明白，那你怎么明白九一一？你怎么明白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事？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根据什么？都是根据天上我们荣耀的主把那印揭开了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七印七号和七个碗都包括在七个印里，而且都是和我们的主揭开那个七印，都和他升天有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升天的奥秘，我们终于看见了，我们终于看见了使徒行传所没有告诉我们的。 使徒行传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，详细我们不清楚。现在你读了启示录，你就知道了羔羊怎样站立，他怎样刚刚被杀，然后他怎样展开书卷，他怎样的接受众圣徒的敬拜，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。你看见吗？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。那么这个你看见告诉我们说羔羊是配，你看看这么荣耀的情形谁告诉我们的？约翰告诉我们。所以约翰就是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主今天升到天上是怎样一回事。那他不光升天了，而且和我们今天怎么样发生很大的关系。好了，到了第十四章，你看见他向着云端，很清楚。你看我们的主好像人子，他在云端，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升上去，他也要怎样的回来。他升上去是从什么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云端到宝座，他回来，你看见在他骑着白马以前，他就先来到云端，他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回来了，所以你看见说有圣徒被提了，就证明他很快就要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最后你读到十九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骑着白马，他来到了这个地上啊，这他终于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。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只要升上去，他要回来，他的回来和升天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等候主回来。那么等候主回来，因为荣耀的盼望在哪里？荣耀的盼望乃是启示录的告诉我。所以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盼望，有将来要回来这位主，就是升天那位，就是得胜的那位主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要带着那些和他忠心的人一起回来。所以你就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才会读到这些，你才会读到这些句子。那你看说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。你看见吗？当所以很明显，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属乎他的人要和他一同回来。他不光和天使一同回来，也是和我们这些一同回来。所以你看见第一段，从宝座到云端，他为着我们回来；然后从宝座从云端到了橄榄山，他带同着我们回来。所以你如果从这里你看，这是我们什么？这是我们很荣耀、很荣耀的盼望。那这些是肯定的，弟兄姊妹，不管这里面怎么解释。到底灾前灾后庄稼和出熟那是细节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相同，没有问题。我不相信我们在做这点不相同，那除非我们没有得救。如果我们都是有福盼望的弟兄姊妹，你去问灾前灾后或者灾中，你问他们，你们在这点都阿门吗？都阿门。那在这些事情上，你看见说启示录是很清楚那幅图画摆在哪，这是大的方向。那不光如此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些表号的话，你读到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兽？为什么有兽从海中上来，从地中上，又有龙？这些不过是背景，这些背景呢，乃是把一个主角，宇宙的主角把它衬托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个主角忽略，你根本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忽略了。宇宙这个启示录主角不是地基督，启示录的主角乃是基督，乃是羔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当你看见狮子，当你看见有狮子、有豹啊，就等等，那个熊啊，还有这些兽，那实在是个怪兽。那么还有呢，有什么？有你看有十个脚，有七个头，这不是怪兽是什么？而且从海中上来，那么还有龙等等等等，你看这都是表号，对不对？等到你看见这些表号，你就知道大灾难来到。很明显，你看大灾难来，撒旦呢是气愤愤的来到这个地上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些都不过是衬托，这个不过是你画一幅图画的那个背景而已。这些最重要的是把一个主角把它衬托出来。那么整个启示录最中心的人物是什么？那是羔羊。那为什么他不用基督这两个字？他是基督，他是耶稣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用羔羊？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编号。当你看见羔羊和那些从海中的时候起来，你一对比的时候，那是很强烈、很强烈的对比。羔羊在狮子的面前，羔羊在龙的面前，羔羊在怪兽的面前， 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是根本是软弱的，根本不是他的弟兄，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这一只羔羊乃是得胜的羔羊。羔羊怎么能得胜呢？狮子应该是得胜，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。这狮子能把别人吃掉的，这个叫做得胜。但如果那只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明明是软弱的，他怎么能得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启示录最中心、最中心的地方。你要看见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这什么叫做得胜？得胜的原则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圣经启示录所讲的得胜是羔羊的得胜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羔羊的？许多时候我们是对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是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头狮子呢，还是一只羔羊？这也非常重要。从前呢，尼弟兄年轻的时候就到何秀恩那里去讲，跟他讲理论呢，因为他觉得从前有个弟兄们年纪比较大，那么然后呢，他坚持要受洗要施浸，然后他就到何秀恩姊妹那里去。何秀恩姊妹说，他说年幼的要听年长。好了，他就好了。这一回他不讲话。等到下一次呢，结果另外一个弟兄比这个弟兄还要年纪大，结果这个弟兄还是坚持他要受洗要施浸，所以他又到那个何寿文那里去抱怨了。那何寿文说，他说很稀奇啊，你到了这么久啊，你这样来告诉我，你这样来告我的弟兄，你的弟兄，你的灵是什么灵？你的灵是羔羊的灵吗？还是狮子的灵？所以后来我们弟兄做见证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真是好几次就到那个福州的附近郊外，他披麻蒙灰懊悔他自己，他发现他自己灵不是羔羊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是得胜者？只有羔羊的灵的人才是得胜者。许多时候我们是对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权力来讲也是对的，但是就是我们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所有的基督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你看你都是被丢在狮子洞里面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看你现在有个运动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你走起来要像鸡一样，你吠起来要像狗一样，你叫起来像狮子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变成这今天这种情形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的灵是什么灵？是羔羊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一个人得胜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他赢了是赢了，是他输的才是赢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今天我们和别人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一万个是对的，你可以讲一万条道理都是对的，但那个得胜不是羔羊的得胜。大家不要忘记，这是整个启示录的讯息，整个启示录的讯息是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整个主所的启示。那个得胜什么得胜呢？那个得胜乃是羔羊的得胜，那个才叫的得胜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读第二章第三章，很明显得胜者的呼召。那么讲的得胜者的呼召，你读到第三章，你读到第三章，你看啊，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，你看第二十一节。你看主话主讲得很清楚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从第四章开始就把那个宝座上就把那个宝座介绍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要解释什么叫得胜，现在第四章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宝座。如果凡得胜的，那么你看他要怎么样呢？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怎么得胜？我们现在得胜根据什么？就如同主得胜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得胜，那个标准乃是主得胜的标准。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得胜，那么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坐在父的宝座上。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给我们看他怎样坐在父的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从前面的三章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呼召，那么到了最后给我们看见谁是得胜者，我们的得胜要像基督一样得胜。 主怎么得胜，我们也争战。主是以羔羊的，主是以羔羊，主是羔羊得胜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羔羊得胜。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主怎么坐在宝座上？因为他得了胜，他得了胜，所以他就坐在父的宝座上。那么今天的主应许我们，如果我们得胜的话，我们要坐在他的宝座上。但是主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胜怎么样才算得胜呢？我们要得胜要像他得胜一样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得胜。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宝座，然后最后我们看他怎样坐在他的宝座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若仔细读圣经，圣经描写很有意思，好像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慢慢慢慢把奥秘解开。那 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，然后用七印封严了。然后现在有人问说，那个谁配展开那个书卷？没有人配得，所以约翰就大哭。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一句话说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他耳边他没有看，他耳朵听见的是大卫的根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。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这里有个狮子是犹大的狮子，他已经得胜了。但是等到这个约翰要仔细来看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看见宝座和四侯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的站立。弟兄姊妹，显在约翰面前的是羔羊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显在里面一个怎样的地位？在神面前他是羔的狮子，没有人像他像狮子一样做王掌权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你看见吗？在约翰面前所看的是羔羊站立，什么意思呢？当他还刚刚最早跟随施洗约翰的时候，这里有一句话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从此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。那不光如此，最后他看见在正月十四号那只羔羊，神的羔羊怎样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约翰烧成灰，他也会忘记那幅图画。对于约翰来讲，他知道什么叫做羔羊站立，他看见宝座上有羔羊站立，他就想起在多少年前他在十字架底下，他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羔羊得了荣耀了，他是怎么得了荣耀的？因为他被杀，是刚刚被杀的。他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，他先卑微后来升高，他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的。弟兄姊妹，他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他谁呢？他就是得胜的羔羊，因为他听见的是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他看见什么？看见是羔羊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原来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，为什么？他已经得胜了。那他怎么得胜的？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因为他是刚刚被杀害。所以有一首诗歌，你怎么没有伤害？怎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半天，人家都是称赞我们，人家都说我们好，在我们身上有伤痕？如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能不能看见那个伤痕？我们觉得我们蒙恩很久了，好像今天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们的装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真正能装饰我们乃是十字架那个伤痕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从此以后叫人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这里有一只被杀的羔羊。羔羊什么意思？他刚刚钉过十字架，从然后呢他复活升到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得胜是证明说好像曾经被打败过的，这个得胜刚强好像曾经是软弱的，十字架就是那个果实。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也总是神的智慧。在犹太人来说这是软弱，在希利尼人说这是愚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乃是代表神的荣耀，代表神的能力，也代表神的也代表神的智慧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羔羊在是这样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问题很清楚了，你看见吗？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做得胜者，呼叫我们做得胜者。那么怎么样得胜者的定义是什么？就说你们要像他那样得胜。那他怎么得胜的？他乃是羔羊从地上升到天上，现在神把身为至高，天上地下地下所有的都交给他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羔羊怎么得胜的？ 然后你读到第七章，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七节，因为包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几乎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，因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宇宙观是什么。那么这里特别十七节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，在原文是宝座中央的羔羊，你看见宝座有个中央，宝座的中央的羔羊必牧养他们。那宝座是指着整个维系宇宙的权力中心来说，今天宇宙所以没有崩溃，因为就是被这个宝座维系在那里。但是在这个整个权力的这个最中央的部分，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在哪里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整个宇宙的中心乃是羔羊。为什么圣经不说基督呢？因为羔羊乃是说定死的基督来说的，所以羔羊的胜利乃定十字架的胜利。如果被定了，怎么算得胜呢？不要忘记，真正被定的人，真正被弃绝的人，你才是最得胜的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。那么结果你看见，现在你看见说羔羊成为什么？成为宇宙的中心。所以基督是宇宙的中心，但是是羔羊，所以也是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定他定十字架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一节圣经，其中有一节就是这一节圣经，给我们看见是因着我们主升高，身为至高，现在为我们定十字架。所以你看，你现在可以说整个宇宙的中心，你看见吗？当在我们主被定十字架，你看见最后断气的时候，地都大震动，原因在哪？天都变黑，太阳都黑暗了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你什么时候你击打那个宇宙的中心的时候，你看见宇宙就靠近崩溃的边缘。那其中有一个震撼就是地震，有一个震撼就是黑暗。所以这是十字架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这给我们看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现在你读来读去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启示录讲了二十八次的羔羊，你才知道在所有表号里面最重要的表号是什么？是羔羊。这羔羊这个表号能解释所有的表号，其他的表号不过衬托就是。那些表号你懂也好，你不懂也好，弟兄姊妹，不是那么严重，不就是是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启示录最中心的？你把启示录最中心拿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现在我们首先要问清楚，这个羔羊是不是指的主耶稣说的？这是表号嘛？你怎么知道是主耶稣说的？那你说这是呼之欲出？这个当然了，讲当然了，但圣经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准确的根基上。那首先你记得啊，这个第五章。他怎么说？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那么然后下面呢就是羔羊的根，所以羔羊呢就是犹大的狮子，也是大卫的根。那么到底是指的谁说的呢？我们看看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六节最后一句，我是那第十六节，我耶稣，你看这是耶稣说的，你看吗？下面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大卫的根，他就是犹大的狮子，他就是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不会弄错，这个很明显的启示录最中心的人物，毫无问题是基督，并他第十字架。他的形象不是狮子形，他不是张牙舞爪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？今天感谢主，他给人看见那是羔羊的形象。感谢主，他怎么得胜，我们也应当怎么得胜。所以到了十四章，你看见有144,000人在天上，然后这些人是什么？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你看见了羔羊的同伴。整本的启示录不光给我们看见羔羊，也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同伴。羔羊的同伴是无论羔羊无论到哪里去都跟随，羔羊怎么得胜，他们也怎么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。然后呢，你再读第十七章十四节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兽，第一只兽，第二只兽，还有龙啊等等的，所有黑暗的权势要胜过他们。这怎么？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 那么同做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给我们看，最后羔羊不止得胜了，羔羊的同伴和他一同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整本的启示录最中心的思想乃是羔羊和羔羊的同伴。羔羊怎样得胜？你看见说他们也怎样得胜。那羔羊得胜了，所以坐在父神的宝座上。那我们得胜了，我们也和他坐在主的宝座上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启示录最中心最中心的目的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些地方是不同的，没有一个人在这些地方我们是大家意见不一样，完全一样。但是不要忘，这不是最中心的，你把最中心的把它忽略掉，然后你去注意那些枝枝节节，枝节节很重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既然可以说大的相同，小异是难免，我们只要是两个不同的，一定有不同的，一定有不同的看法的。但是这个不表示说丈夫和妻子看法不一样一定要离婚，不没有那么严重。同样今天我们在这里，这个虽然这个灾前灾后可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，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们应该仍旧彼此相爱，我们仍旧要做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你觉得你对了，你觉得你看法很对，你觉得他今天看法和你不一样，你就是他就是不像一圣经，你就不能和他交锋。你看你不知不觉你把弟兄姊妹赶出去了，不知不觉你把弟兄姊妹放在外面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个胜者吗？这是个胜者吗？这个灵是什么灵？不错，在理上你是对的，在很多解释上你也是对，很高明，不错。但你这个灵对吗？你这样得罪弟兄对吗？你这样伤弟兄对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要圣灵来问我们才可以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启示录最高最高的中心，也是神为什么把启示录给我们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我们羔羊和羔羊崇拜这一幅图画没有看见，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羔羊就是坐在宝座的中央，很神父神宝座的中央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可以说是宇宙的中心。而今天我们居然能做羔羊的同伴，你看主给我们何等的尊荣。今天吃一点苦有什么关系？吃一点亏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今天人把我们踩在脚下又怎样呢？圣经不是说吗，你是车辆给别人乘坐，让他们从我头上压过。弟兄姊妹，主要借着这些把我们借着火借着水把我们到了丰盛的地步。所以但愿没有一个人在救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可怜自己。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得胜不是我们口里讲讲得胜就算，不是的。你看见这个护照乃是得胜者的护照，而启示录所给我们看最中心的乃是这个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丢掉了，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可以说这个路完全就走错了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虽然这是一本预言的书，但事实上和我们属灵的前途很有关系。我再说，今天我们所以放松，今天我们所以松懈，就是我们不明白的事，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与他受苦要和他一同得荣。你不知道主把我们给我们尊荣地位是何等地位，让我们做他的崇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简单的来说，什么叫启示录？启示录最中心的启示给我们羔羊和他的崇拜。那羔羊怎样得胜？他也呼召我们和他一同得胜。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做主的门徒，他往哪里去我们也跟随他。所以但愿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灵乃是羔羊的灵，温柔的灵。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能力，那是温柔的能力。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能力，那是软弱的能力。全世界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智慧，那是愚昧的智慧。什么时候我们愚昧，什么时候就是智慧；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刚强。我再说第二次，这是这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的，是启示录启示给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能认识启示录所启示的，你要看见这里主呼召我们与他连接。生命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怎样在生命上与他连接，现在启示录给我们看在前途上怎样和他一同连接。所以感谢主，无论是约翰福音，无论是约翰的启示录，总是给我们看见Union with Christ 怎样与基督联合，然后能够连于他的得胜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如果你连于他的得胜，你一定要连于他的十字架，因为他是羔羊。你看圣经没有说他都是基督，羔羊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。 那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靠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意思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你怎么形容钉十字架基督几个字？内部毒啊，什么内部毒啊，就是羔羊，摆在世界的狮子这些怪兽的面前，好像是最没有力量的，结果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但愿启示录这本书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生命是怎么讲的，主今天给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呼召。好，我想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看更多，我们继续祷告。